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4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时批评态度，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各国的交战前线，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批准国土安全部预算，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只重经济发展却没有政治改革感到失望，中国的两会正式开始了，同时北京展开大规模的拦截访民行动，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持批评态度。他说，内塔尼亚胡在应对伊朗及其核项目问题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选择方案。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没有观看内塔尼亚胡在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讲，但他阅读了演讲稿。奥巴马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同意内塔尼亚胡所说，即美以关系牢不可破，以及伊朗政权是危险的。内塔尼亚胡批评奥巴马试图通过谈判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奥巴马在这点上做出最强烈的反驳，他说，在如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一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选择方案。奥巴马为美国领导的核谈判努力进行辩护，他说，达成一项协议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方式。在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不准备同他会晤。在另外一方面，人权观察敦促伊拉克军队和亲政府战斗人员在向伊斯兰国发动攻势时保护平民。伊拉克军队力图夺回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提克里特。人权观察星期三说，该组织对伊拉克军队夺回伊拉克其他城镇后的多起侵犯人权行为记录在案。人权观察强调，所有各方必须确保平民能够离开交战地区。人权观察中东及北非处副处长斯托克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各地的交战双方必须保护陷于战火的平民，不得抢掠或进行报复性杀戮。伊拉克政府的作战方式将对本国前途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联盟星期天晚间发动进攻，据估计有3万名战斗人员参加了这场迄今最大规模的攻势，力图夺回激进分子去年占领的地区的控制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伊朗的问题，虽然现在伊朗跟美国的最高外交官正在努力地争取达成协议，保证伊朗不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解除国际间对伊朗的制裁，可是呢一项新公布的报告却显示，两国都加紧了对彼此的网络攻击，而这个事态发展呢是越演越烈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高层外交官最近每个星期都要会面，争取在3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协议。不过，在这种外交攻势的场景背后，一场网络战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叫截获的网站的说法。这家网站分析了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并且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的细节。这份文件写于2年前，主张美国对伊朗已经改善的网络战能力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报告说，伊朗从阵网病毒那里学到了东西。这个病毒据称2012年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植入了伊朗的核项目。那起事件可能使伊朗领导人意识到了网络战能力的价值。相比之下，核武器更为昂贵，争议也更大，而且是死亡游戏。这是伦敦城市大学网络战专家戴维·斯塔普斯的观点。
The Iran have now realized 伊朗如今认识到他们手头有了更强大的武器，如果他们把资源投入到这方面，可以继续展开攻击，继续获得战果，而成本又很低。
斯塔普斯教授的团队根据一起真实事件制作了这部视频，展示网络袭击的一个基本形式。
这是一个网站，有地方开始出现亮点，这意味着网站负荷正在变大，所以所有这些要求不断传送进来，但没有一个答复可以传送出去。实际上这个网站彻底宕掉了。
这种超负荷的攻击，或称阻断服务攻击，让人恼火，但是真正的大患是黑客盗取或者破坏了数据。去年索尼影业就受到了这样的袭击，据称袭击者是朝鲜。这类袭击还可能导致发电厂过热，或者切断公路交通信号，或者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从而威胁人的生命。一年前，当时新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对美国国会说，网络战不会消失了。
显然，将来几乎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次危机中都会有网络因素，过去一直如此。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乌克兰见识了这一点，在叙利亚和格鲁吉亚我们都见识过，这会越来越是个常态。
伦敦战略对话研究所的雷切尔·布里格斯指出，有人担心恐怖组织也可能把手伸进网络空间。
We know that extremists are trying.
我们知道极端分子正试图像他们利用电线和电池一样利用技术。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成功，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络攻击成本不高，形式隐秘，可以否认。虽然袭击频发，但是公众却基本不知情，这使网络攻击对政府和恐怖分子的吸引力都超过了常规或者核武器。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危机的一些相关报道。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对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全面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莫斯科已经备受压力的经济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两人是借着在日内瓦日前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间隙会面。克里在会上指出了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发生的践踏人权事件。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时，敦促理事会在乌克兰或俄罗斯去年初兼并的克里米亚问题上看看事实。
在克里米亚和分离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男女老少正在遭到杀戮，遭到酷刑折磨，遭到强奸和性攻击，任意拘捕、勒索、绑架、强征劳役，正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宗教而受到起诉和迫害。
美国和欧洲盟国正考虑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他们认为俄罗斯不顾一月间达成的停火协议，继续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克里说，他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看来确有重型装备在乌克兰东部移动位置的情况，但没有这些装备已经被撤走的证明。
There's been a kind of cherry picking.
在执行明克斯协议方面，一直是在选择性地零散执行。就我们所知，过去几天来，枪击、炮击仍在发生，仍然有人被打。
Has still been going on. People have still been kill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se last days.
拉夫罗夫在理事会发言时表达了不同观点。
Сегодня налицо серьез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выполнения одобренного в Минске комплекса мер.
今天在落实明斯克协议措施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停火机制正在执行，重型武器正在欧安组织控制下后撤，那些试图对此视而不见并叫嚷向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的人要为打破这项和平协议负重大责任。
俄乌关系发展成这样，只是因为乌克兰人民的利益而已。
俄乌关系分析师马修·罗简斯基说，简而言之，俄罗斯确实看上去要信守停火协议。
It's very easy to sort of
在枪声还没有平息的时候，很容易表达某种怀疑 或玩世不恭的想法。我认为谁都知道，在停火开始的那一时刻，还是会有枪声的。
不过，分析人士加里·施密特说，俄罗斯有更大的目标。
我认为他们多年来就有这种战略，有很多证据表明，普京希望重新设计、重新调整欧洲的安全构架。我认为这个念头已经在他脑子里存在多年了。
联合国人权事务署说，自从去年四月以来，虽然有一次次的停火，乌克兰东部已有6000多人被打死。美国之音多金斯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情况。鲍里斯·涅姆佐夫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举行了纪念游行，悼念上星期五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所桥上被刺杀的这位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很多人认为普京总统应该为这次的刺杀事件负责，并且认为普京的政策在俄罗斯制造了一种不宽容异议和仇恨的气氛。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涅姆佐夫本来计划在星期天领导一次活动，抗议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和乌克兰战争，但他随后被枪杀，枪击地点紧挨着俄罗斯权力中心的象征克里姆林宫。先前在普京总统手下担任总理的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表示，亲普京的民族主义狂热导致了这次谋杀。
看看他们上一次的游行，看看他们打出是什么口号标语，他们把话说得很直接，消灭第五纵队，他们的演说也是一样。鲍里斯反对这一套，他采取实际行动表示反对。
卡西亚诺夫对美国之音表示，涅姆佐夫被杀可能会让更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当局正在煽风点火，制造恐惧和仇恨。
鲍里斯·涅姆佐夫被刺杀、被屠杀，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会对此麻木不仁。我相信人民已经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了。
游行者举着标语表示他们不会害怕，游行时天空灰暗，当局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但有人确实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历史学者贝拉就是这样。
我非常爱我的国家，对这里发生的糟糕事情感到非常不安，当然我要说这些话。涅姆佐夫也是说这些话，结果他们就杀了他。这意味着他们也可以杀掉我，杀掉你，杀掉他们想要杀掉的任何人。
尽管参加游行的人很多，但是这些人跟涅姆佐夫一样属于少数派。工程师列昂尼德说，他们杀掉了为自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而战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有邪恶帝国，现在是谎言帝国。普京的宣传非常强大，人民被欺骗，因此很难让大多数人走出来，只有特别有觉悟的人才出来。
涅姆佐夫被刺杀的时候正在草拟一份有关俄罗斯给乌克兰反叛分子提供军援的报告，克里姆林宫否认提供了这样的军援。另一位反对派领袖伊利亚·亚辛说，在涅姆佐夫被刺杀的前一天，他最后一次跟他谈话，谈到了那份报告。
他说下个月他计划搜集有关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的证据，但不幸的是我没能得知详情。
去年九月，涅姆佐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只有制住普京，乌克兰的战斗才能结束。他认为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
什么
是法西斯？法西斯就是一党独裁制，我们这里就是一党独裁制。法西斯还有戈佩尔式的宣传，我们这里也有戈佩尔式的宣传。
普京总统在统管有关机构调查涅姆佐夫谋杀案，他说这种谋杀是一种挑衅。尽管许多人支持涅姆佐夫，但几乎没有人认为这起谋杀案会侦破。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的消息。 乌克兰官员说，分离分子占据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扎夏德科煤矿星期二发生爆炸，至少有32名矿工死亡，目前呢仍有几十名矿工被困在井下，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爆炸原因还不清楚。亲分离分子的顿涅茨克通讯社报道援引官方的话说，这次的爆炸看来是由于瓦斯泄漏而不是炮击造成的。近一年来，乌克兰政府军和讲俄语的反叛分子在东部地区不断发生冲突，已经造成6000多人丧生。那么目前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中有一位乌克兰女飞行员，她进行绝食抗议已经超过80天了，现在呢身体器官开始衰竭，可是俄罗斯并不想撤销对她的指控，也不想释放她。在乌克兰，这位女飞行员已经成为民族英雄。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再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呼吁，请他释放目前绝食已经超过80天的乌克兰女飞行员萨夫琴科。与此同时，波罗申科总统星期一签署命令，授予萨夫琴科乌克兰英雄称号。他说，乌克兰方面将会尽一切努力营救被俘之后目前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中的萨夫琴科。他希望能够亲自向萨夫琴科颁发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波罗申科说，他说，萨夫琴科已经成为不可摧垮的乌克兰精神和乌克兰英雄主义的象征，他正在成为如何捍卫和热爱乌克兰国家，成为乌克兰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象征。萨夫琴科的辩护律师波罗佐夫警告说，因为长期的绝食，萨夫琴科的肾脏、肝脏、心血管和胃现在都开始出现严重问题，他可能活不到3月8日的妇女节。布鲁佐夫引述监狱医生的话说，萨夫琴科即使能够活下来，也可能面临终生残疾。刚去监狱探望过萨夫琴科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斯维托娃说，萨夫琴科非常虚弱，他说，虽然包括乌克兰议会在内的许多团体和人士都劝阻萨夫琴科放弃绝食，但萨夫琴科为了公平和正义，打算把绝食抗议活动坚持到底。萨夫琴科表示，如果普京当局想肉体上长期折磨他，那么他会开始绝水，让生命立刻结束。武装直升飞机驾驶员萨夫琴科在去年6月份在乌克兰东部的一场战斗中被俘，7月被押到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指控萨夫琴科参与了杀害2名俄罗斯记者的行动。这2名官方电视台的记者当时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一侧采访时丧生，这起事件被俄罗斯官方媒体大肆宣传。萨夫琴科否认所有的指控，从去年12月初宣布绝食抗议。萨夫琴科同时要求用外国和乌克兰的医生取代目前的俄罗斯医生对他进行身体检查。萨夫琴科的一名辩护律师批评说，俄罗斯检方为这起案件所准备的证人人数数量之多超出想象，案件的卷宗更是不计其数，荒唐程度在俄罗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星期天在莫斯科举行的悼念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的大游行中，一些参加者在游行中也呼喊口号，呼吁释放生命垂危的萨夫琴科。在乌克兰出生、经常来往两国之间的俄罗斯公民伊莲娜说，虽然许多人认为萨夫琴科的命运目前掌握在普京手中，而且普京很少妥协让步，但人们还是为萨夫琴科能够活着走出监狱抱有一线希望。伊莲娜说，乌克兰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萨夫琴科的命运。伊莲娜说，否则的话，乌克兰人会把自己的广场、街道，甚至刚出生的婴儿，以萨夫琴科这位民族英雄来命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谢尔盖耶夫为了萨夫琴科能够获释，已经在20多天之前宣布绝食抗议。他认为，对萨夫琴科的许多指控都是莫须有。谢尔盖耶夫说， 至少后来给他添加的第二项罪名“非法穿越国境罪”非常卑鄙可耻。他先是被关押在分离武装控制的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市，后来他的头被罩上麻袋，用六辆汽车把他押送到俄罗斯境内。尽管面临国际社会要求释放萨夫琴科的强大压力，但普京总统认为俄罗斯是司法国家，应该由法院来决定萨夫琴科是否有罪。俄罗斯司法部门不久前发表声明称，萨夫琴科的身体状况令人满意，并批评一些人权人士炒作萨夫琴科事件。萨夫琴科在去年的乌克兰议会大选中被选为乌克兰议会议员，还被推举为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乌克兰代表团的成员。乌克兰各教会星期天为萨夫琴科举行了联合祈祷活动。但批评普京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申德罗维奇说，萨夫琴科越受到尊重和关注，普京当局就更把萨夫琴科当成具有更多分量和价值的人质，这样可在同西方和乌克兰的讨价还价中要求换取更多的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组新闻：哥伦比亚当局对一艘悬挂中国旗的船只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船上载有准备运往古巴的武器，该船船长将面临走私军火指控。上个星期六，哥伦比亚当局在港口卡塔赫纳扣留了大丹霞号货船。哥伦比亚当局说，大丹霞号上的货物跟船长所提交的货单不符。哥伦比亚当局表示，在这艘货船上发现了大约100吨炸药、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以及260万个雷管。目前还没有关于逮捕其他船员的消息，中国方面没有对这个事件发表评论。星期三，被关押在印尼巴厘岛监狱的两名澳大利亚毒贩被带到一个岛上，他们将在那里被处决。31岁的安德鲁陈，还有33岁的苏库马朗已经被监禁10年。跟他们一起被关押的还有45岁的尼日利亚人萨拉米，还有30岁的菲律宾人维罗索。萨拉米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德尔多瓦岛，这四个人将被转送到努萨安邦岛，预计他们在几天之内会在那里被枪决。还有5名外国人将在努萨安邦岛被执行死刑，其中包括2名尼日利亚人、1名巴西人、1名法国人和1名加纳人。2005年，后来被称作巴黎九球的巴男一女在巴黎机场被逮捕，他们被判定企图将超过8公斤的海洛因带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一直努力争取说服印尼当局免除这2名澳大利亚毒贩的死刑。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投票批准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单纯预算法案，这激怒了保守派议员，他们希望把拨款法案与限制移民改革的法案绑在一起。众议院以257票对167票通过了这项法案，现在该法案提交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字。奥巴马说，国会通过这项法案花费了太长时间。他表示，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是专业执法者、勇敢的爱国者，他们工作出色，理应得到我们的感激和尊重。在众议院星期二投票之前，据报共和党籍议长贝纳对共和党籍议员们说，关闭一个负责预防恐怖袭击的机构不是一个选项。国土安全部负责保护美国的边界、机场还有总统的安全。这项法案为本财政年度余下的月份给国土安全部提供全额资金。如果法案没有得到批准的话，国土安全部将在周五耗尽资金，将会有3万名雇员被迫休假，还有20多万雇员不得不无薪上班。由于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议员坚持在该法案上捆绑阻止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的要求，使得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法案一直悬而未决。奥巴马的行政令是停止遣返一些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今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10%。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其军费连年呈两位数增长。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正式宣布2015年的军事预算将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傅莹在记者会上说，人大将于星期四的报告中正式公布这个数字。这个增幅低于去年，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增长了12.2%，这将是中国国防预算连续第五年呈两位数增长。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度以及腐败等因素，很多分析人士一直怀疑中国军费远远超过正式公布的数字。美国及其盟国指责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欺负邻国，中国在该地区与邻国存在领土争端。北京拒绝接受这个指称，表示增加军费只是为了更新装备和增强中国军队的防卫能力。中国军队的编制是230万人。中国的很多邻国不相信北京的说法，同时也增加了本国军费。日本今年的军事预算增加2.8%，达到创纪录的420亿美元。印度的国防预算增加了11%，达到400亿美元。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3月3号，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时候呢，重申中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照搬外国政治模式。不过呢，国际社会经常对中国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人们的基本自由没有能够获得保障提出批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只重经济发展却没有政治改革感到失望。有关中国的政治体制跟困境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经济的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当局多次表明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也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美国国会和分析人士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影响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上星期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中，就对中国长久以来只关心经济发展却不愿做出政治改革感到失望。邵建龙在提到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时表示，他曾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国会通过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时说过，中国已经打开了关注精灵的盒子，以为在经济自由之后，政治改革的脚步也就不远了。但中国至今不但没有政治改革，人民的自由反而更加紧缩，甚至对香港、北京当初曾经做出港人治港的承诺，如今却不肯松手。邵建龙说，
My hope is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ultimately rise up politically and demand.
我的希望是中国人民能挺身要求政治权利，要求伴随经济自由而来的权利，那就是个人自由，根据个人心灵需求选择信仰的权利，批评政府而无需担忧被抓去坐牢的权利，媒体有自由报道全国大小事情而无需担忧遭到报复的权利。
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研究员李淑山也认为，美中两国在制度上与核心价值的基本差异是双方关系难以进一步开展的主要原因。李淑山曾任《华尔街日报》及其他外国媒体驻北京记者，对中国有深入观察。他的外祖父林麦克1937年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到中国，曾经在延安与八路军共同生活，并协助中共发展无线国际广播。李淑山上周在华盛顿东西中心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不过这个关系目前正处于僵局，无法进一步发展，因为北京要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包括主权、领土完整、社会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意思也是说，北京当局要美国尊重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的控制。北京也要华盛顿尊重中国的区域利益，因为他不喜欢美国与日本、韩国的盟友关系，但这些都是美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李淑山说，
中国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展设下了许多的条件，但是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这其中的许多条件，他不可能背弃盟友去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改变对西藏和台湾的立场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
在有来自全中国各地2000多名政协委员参加的开幕式中，余正生针对政协的性质定位表示，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咨询协商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必须贯彻中共中央的要求，坚持中共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外国的政治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有关于中国军方的反腐。中国军方在3月2号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消息，其中包括了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少将。媒体报道称，中国的军队反腐已经跨升到了高铁速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意图牢牢掌握军权。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毛泽东曾经说，笔杆子枪杆子打江山就靠着两杆子，红二代坐江山也靠着两杆子。就在两会召开的前一天，几乎从来不接受外媒采访，一向神秘、信息披露很少的军队，史无前例的主动披露了列有14支军级老虎名字的军队反腐成绩单。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郭正刚。郭正刚是70后，年轻有为，最近刚刚被提拔为少将，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军方有人称他为火箭式干部。但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被提拔不到50天，便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国媒体这样解读郭正刚落马释放什么信号，你懂的。中国媒体不敢公开说出的秘密，乃是郭正刚的父亲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江泽民和邓小平一样，长期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在中央军委内部保留了办公室，牢牢地将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18大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才将设在中央军委内部的办公室撤销。当时日本产经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中共18大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央军委大楼81大楼内的办公室被撤销关闭了。文章认为，今后中国军方高层结构将只剩下胡锦涛与习近平两大派系势力，而在中共党内还有很大影响力的江泽民已在军方失去了话语权。该报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江泽民2004年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一直在81大楼保留他执政时期相同规模的办公室和专用秘书。江泽民不时到访办公室，与现役军官和军方首领会晤，行使他对军方的影响力。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期间，胡锦涛是军委第一副主席，郭伯雄是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副主席之一。胡锦涛2008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他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则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中纪委今年1月15日公布了去年一年军队的反腐成就，其中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共16件，包括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和谷俊山前赴后继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刘征，既有大军区的将领，也有省级军区的将领，既有一线部队的将领，也有多位军事院校的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一年，中国军方打下了16只军级以上的老虎， 而2015年新年伊始，两会前的短短两个多月，习近平和王岐山就已经打了14只军级老虎。军队反腐问题近几年受到空前的关注。中国军事问题专家、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在中国全国记协的一场记者沙龙中回应外国记者的问题时说：“
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啊。那么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啊，加强我们的军风军纪，恢复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认为我们这支军队战斗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媒体惊叹，以这个速度打下去简直是军队反腐的大提速，从绿皮车飙升到了高铁。军队的高铁速度反腐使这次参加两会的军队代表和委员不寒而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不知道是否明年还能参加两会。这是一个大浪淘沙、风云人物更迭的时代。刚被提拔46天就落马的将军说明，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和分权制衡的架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现有的体制内反腐很难杜绝权力寻租和前腐后继的现象。玄都观里陶谦术，进士刘郎去后灾，恐怕是很多落马高官在秦城监狱内的感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开幕的时候呢，中国当局大力彰显反腐成果，而这个反腐成果呢，也可以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消长窥见一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年度两会中的政协会议今天首先登场，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集体亮相。两会正式开始前，新闻发言人吴新华向中外记者高调展示了本届会议将突出宣扬的反腐运动的胜利。吴新华说 SOT1， 中国反腐的成效和影响似乎可以从国内奢侈品和烟酒市场看出，那里的生意早已不像以前红火，因为销售额急剧下降。这位30岁的烟酒店老板说 SOT2 一度被炒得很热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出现冷清，主要反映在拍品的价格上，以公款参加竞价中饱私囊的胃口减少了。拍卖场内软件工程师牛宝林是普通的竞拍者，他对拍卖品价格出现大幅下降感到欣慰，他说 SOT3。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顶风作案者依然有之，这是中国社会多年的传统。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合伙人詹姆士罗伊说，业务过程当中送礼，例如高档烟酒、瑞士表这类东西曾司空见惯，但是现在人们在业务送礼或者试图送礼时似乎更加小心谨慎，比过去更加低调。这样一来，高档烟酒和奢侈品类市场确实冷清下来。不少人反映刚刚过去的春节受反腐运动的影响，铺张浪费、纸醉金迷的现象减少了不少。在民众为反腐成为重点点赞的同时，也有人心怀惶恐，密切关注着两会的动向，更有人担心央视前调查记者柴静的电视片之所以能够上线，是否意味着反腐运动将被污染治理所取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会开幕了，领导人好忙啊，记者也很忙，还有一群年轻人也忙了。那么翻看过去几年中中国两会的新闻报道，礼仪小姐 从来都是历届必有的主题，也被评论人士批评是女性形象消费的对象。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带来的详细报道。
两会会场的美丽礼仪小姐，两会酒店礼仪小姐卖萌，两会最美女接待，大会堂前笑靥如花的中国红，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礼仪小姐一展风采，这些标题连同礼仪小姐的一身红衣，每年三月都会出现在中国各大新闻网站的首页。2015年的两会于3月3日正式开幕，在此之前，中国媒体就集中报道了今年礼仪小姐受训情况，几乎都聚焦在训练备战中要求双腿夹白纸不掉地上这一点上。这一类的残酷训练近几年来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例如咬筷子练微笑、夹白纸练站姿等等。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美女礼仪小姐是很早之前就开始的传统，只是近几年来中国举办活动多，互联网以及媒体的报道增多，所以成为了一个公众话题。何庆莲认为，中国礼仪小姐的培训是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更多注重追求外在感官的享受，而不是服务质量、沟通交流方面的提高。他认为，这种情况下，中国女性被当作了性消遣的对象。西方文化中比较少有礼仪小姐这一概念，很多活动或场合的服务人员不乏男性以及年长的女性。何庆莲说，
这里面呢，实际上美国这种使用年龄大的女性做服务工作呢，是消除了年龄歧视以后才有的一种人权进步。
2013年，人民网对于两会礼仪小姐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她们来自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筛选，终于成为两会服务员。她们以标准化的动作和灿烂的笑容服务着两会，她们的东方之美吸引着所有的目光，他们红色的身影也成为摄影记者们镜头下的宠儿。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的胡嘉明教授2013年在台湾社会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后社会主义国家体操：礼仪小姐与超级女性化》。胡教授在文中称，经过了严格选拔和训练的礼仪小姐达到的并不是一般的女性气质，而是一种超级女性化。过往的新闻报道中，受到采访的礼仪小姐们对于自己能够当选都表示非常的荣幸和兴奋，再加上媒体源源不断的溢美之词，正应验了胡嘉明教授在其文章中所说的，国家舞台把年轻、漂亮、身材好的美少女变成为一种模范，除了满足大众眼球消费女性身体的欲望，也放大商品化某些女性性征。中国性别研究方面的专家由于话题的敏感性表示不方便发表评论。随着女性主义等理念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流行，社会各个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今年的两会也新增了男性服务人员在会场提供倒水等服务。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两会3月3号正式开始了，同时呢，北京展开大规模的拦截访民的行动。民宣文权网站民生观察3月3号的消息说，关押访民的九靖庄拘留中心目前已经有大约500访民，警方的抓捕行动并没有停止。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河南访民池秋霞3月3号告诉记者，他被警察围住，要把他带到九靖庄被他挣脱。他说，
这来了7-8个公务员嘛，俺说俺孩子有点病了，有病走，给你拉到九靖庄走，上车就九靖庄。我说俺不去，俺孩子看病，九靖庄哪有医生，哪有大夫，俺靠一边推，俺给他拿俺的围着俺赶紧捞着俺孩子过来走。
河南洛阳访民池秋霞2011年开始上访，她的丈夫姚铁军2009年猝死在工作岗位上，可是她所供职的物业公司不承认是工伤死亡。池秋霞认为两级法院没有依法判案，在同一家公司做工的池秋霞被公司逼迫主动离职。池秋霞说，公司还在背后指使人殴打她，致使她多处受伤，至今没有得到赔偿。池秋霞2011年开始上访，期间她12岁的儿子被洛阳当地巡访队员劫持，精神受到刺激。大规模解访行动3月2号已经开始， 博讯网引用福建访民的消息，福建访民十余人3月2号进京上访途中，在商丘火车站被当地公安和一批黑保安围捕，访民蒋碧秀被几名保安殴打，同行访民质问保安为什么打人，保安说不打他拿不到钱。记者尝试拨打蒋碧秀当即被访民电话，但是或被告知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或者被告知机主已经关机。另据维权网消息，3月2号下午，黑龙江鸡西市访民到北京南站应约接人，突然被警察抓捕。另一方面，3月3号上午，400多名在京访民联名到人大信访接待室递交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申请书。据民生观察室消息，接待室已经接收了议案申请书。参加联名的甘肃访民常军表示，趁着两会，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得到解决。他说，
我们平时经常来，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嘛。
嗯，
按信访条例现在是回原籍处理，但原籍处理不了，逼得我们没办法，趁两会能联系又再次到北京来嘛。
常军是复员伤残军人，在甘肃白银一家中央直属企业工作，因为伤残安置问题走上上访路。他告诉记者，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到北京上访，但是当局对访民的打压非常严厉。常军说，有时公安找不到访民，就绑架他们的孩子或者父母，逼着他们回到原籍。这次几百人联署的议案申请主要内容就包括认定对上访群众任何形式的关押都是违宪行为，并依法予以纠正，切实落实依法治国，实行人民监督。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每年在北京召开，各地访民也在这段时期集中到北京上访喊冤，成为北京一景。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国威廉王子到中国去访问，星期二他在上海大力的推广英国的贸易、旅游、投资还有教育，并且跟阿里巴巴主席马云会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威廉王子星期二前往上海南洋中学，在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教练的陪同之下，参观中国学生足球训练的情况。热爱足球运动的威廉王子还亲切地与小球员击掌，并亲自示范踢足球。威廉王子稍后在上海出席了创意英伦盛典的开幕式，这是英国近年来最大的一场国际行销活动。威廉王子借由这个活动大力推广英国的贸易、旅游、投资和教育，并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中英两国的学生交流。
英国有全世界最好的一些大学，因此我们有这个优势吸引全世界最好的学生，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
威廉王子强调，中英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是双向的。
这不是单向的交流，英国学生留学中国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未来几年这些学生将会形成有利中英两国关系的人际网络，分享彼此的经验和创意，共同合作。
外界普遍认为，威廉王子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支持英国商界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威廉王子还在上海与阿里巴巴的主席马云会面，根据媒体转述，双方讨论了足球、品牌生意和环保等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人大政协年会召开之际呢，中国央视前调查记者柴静制作的一部谈雾霾对健康危害的电视片在中国互联网上火了。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了详细报道，请您收听。
柴静引人注目的电视片长达将近两个小时，一开始是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衣站在那里，灯光幽暗，他讲述在2013年冬天北京的一次特别严重的雾霾。那个时候他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是2013年1月份北京的 PM2.5 曲线，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屏幕，显示那个月 PM2.5 数值的图表。PM2.5 指的是微小污染物颗粒，可以被吸进肺，导致心肺疾病。柴静说，他女儿的出生以及女儿出生便有一个必须立即拿掉的良性肿瘤，促使他进行了更多的调查。 要弄清到底什么是雾霾，雾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如何应对雾霾。柴静不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中国有1亿人通过互联网看了他的电视纪录片《穹顶之下》。令人惊讶的是，在新闻审查严格的中国，这部视频纪录片在继续传播。中国新上任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甚至赞扬了这部电视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能源和气候变化项目驻北京代表李燕说，这部电视片已经传播得太广，没有办法封杀。
The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media triggered by Taijing's film has been very vivid, very lively.
柴静的纪录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讨论非常热烈，非常活跃，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
但是中国几家主要的新闻网站和官方媒体都没有提及此事。一些网上辩论集中在柴静的个人财富以及他的女儿在美国出生，还有人质疑他对中国的忠诚。另外一些人感到不快的是，有人暗示柴静制作这部影片是因为中国的雾霾造成了他女儿的肿瘤。柴静的女儿只是有关辩论的一个起始点，这场辩论涉及中国对煤炭高度依赖、环保部门执法不力，以及包括国企在内的能源利益集团在阻碍变革方面扮演的角色等等问题。这部影片在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前夕公开。绿色和平的李燕说，中国新的环保法上个月付诸实施，中国领导层解决环境问题的意愿日益强烈。
The Chinese leaders look more and more determined in pursuing the quality of growth instead of quantity.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决心追求增长质量而不是数量，他们越来越多地强调高质量的清洁增长。2014年是中国煤炭使用首次下降的一年。
去年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在北京召开以后，北京设定目标，誓言将在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太漫长的等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推迟实施 M503 新航路，关于这个做法呢，台湾政府表示不满意，可是呢可以勉强接受。不过台湾的在野党则要求政府要采取行动捍卫国家利益。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针对中国推迟实施引发争议的 M503 新航路，并将该航路西移6海里，台湾总统府表示不是满意，免予接受。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这个立场。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中国大陆确实释出了善意，表面上台湾不是那么满意，但是事实上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大家经过我们朝野的党团提的一个共同的决议，基本上行政部门也做到了嘛，所以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坚持，事实上也获得一个善意的回应。所以这一部分呢，我相信在大陆的官方来说的话，也应该他目前的这样的处置，我是觉得说，就这个阶段，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
至于这项争议，是否已经伤害两岸之间的互信呢？赖世葆委员认为，两岸关系已经进入深水区，难免跌跌撞撞，但是往前走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台湾陆委会和交通部星期一晚间召开记者会表示，两岸确认 M503 航路延后启用，未来确定实施的日期，双方将在沟通。至于 W121、W122、W123 等三条航路，现阶段不启用、不实施。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两岸关系要走得长、走得久，双方还是要多一点相互尊重。台湾在这项争议当中，面子是拉回了一点，可是却输了里子。
因为航线还在那儿，而且人家还是要照飞，而且人家只是跟你延后，延后一天也是延后，延后一年也是延后，到底是延后多久？其实人家不会告诉你。这部分当然是里子来讲，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占到什么任何的便宜。
黄伟哲委员还说，中国大陆如果要展现善意， 越晚实施这些新航路越好。此外，两岸之间的许多新措施一定要先照会对方，并且按照协议来走，双方的关系才可能走得长久。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强调，中国划设 M503 航路等新航路，并没有依照国际民航公约的精神和台湾完成沟通协商，此举冲击了台湾的飞航安全、国家安全和主权，台湾民众难以接受，该党表达严正抗议，马政府也应该采取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台湾国防部表示，还是会依照现行空域范围执行空防安全任务，对于台湾海峡附近空域航机将有效掌握，适当处理，以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二表示，开通 M503 航路本是大陆自家的事，台湾应该推倒两岸心里的柏林围墙，而不应该做毫无科学根据的猜测。中国民航局空管局长车敬军告诉台湾媒体参访团， M03 航路推迟实施，这是大陆最大的善意表现。他说，这条航路是两岸之间的和平线，和平航线。中国今年一月单方面宣布划设包括 M503 在内的四条新航路，并将于3月5号实施。台湾对此高度不满，认为将影响飞航安全。经过协商之后，达成目前的共识。这项争议也促使双方取消主管两岸事务最高官员于2月初在金门会面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再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进一步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星期三开通了钓鱼岛专题网站的英日文版。日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关闭有关日本称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中方宣传网站。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该网站歪曲事实，完全无法接受。中国的钓鱼岛网站在去年12月开通，日本当时曾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并且要求立即删除。美国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二突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多个非法月子中心，打击所谓的孕妇旅游计划。非法月子中心主要是迎合一些中国孕妇的需要，他们希望在美国生产，让子女一生下来就能够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当局说，星期二被搜查的非法月子中心包括至少一个公寓大楼，住在那里的妇女据说要支付高达$50,000的住宿、旅行以及其他的服务费用。星期二的屠查当中没有人被逮捕，但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说，调查人员正在寻找签证欺诈、还有偷漏税等可能的犯罪证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克劳德·阿诺德说，来美国生产，让孩子出生后成为美国公民并不违法，但如果在签证申请的时候说谎，在入境美国接受海关和边防人员询问的时候说谎，就是违反法律。调查人员说，生育旅游项目的经营者对客户承诺，在他们回到中国之前，婴儿就能够拿到社会安全号码和美国护照，年满21岁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家人来美国定居。美国之音2013年曾经就非法月子中心做过采访报道，一些美籍华人表示希望关闭这些非法中心。加州居民抱怨社区内孕妇成群的出入，地方政府也对一些非法月子中心经营者违章建筑进行了处罚。美国有一些议员主张修改移民法，使父母为外国人的婴儿更难获得美国的国籍。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暂时进行到这儿，即将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别走开哦，待会儿见。